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是我们的周末新栏目《轮飘的神子民》，会谈什么呢？谈神的子民被掳巴比伦之后，在那里流散的生活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当中学习属灵教训，轮就是巴比伦的意思，所以就称为轮飘的神子民。为什么只有乐意呢？那个姚牧师还有木星老师去哪呢？就请他们暂时休息一下，因为我找了另外一位小伙伴和我一起合作主持这六集，因为我们谈的是轮飘嘛，所以我特意找来一位飘，他是常常往返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港飘。好，噔噔噔噔，有请我们的陈姊妹出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然，非常开心能在这里跟大家相遇。
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很漂亮啊。陈姊妹啊，你是一位港漂，所以我找你来哈，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轮漂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对以色列人那种漂啊特别有共鸣。那我先来访问一下你，你常常漂啊，到处跑的，不是固定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啊？
那好处呢，就是你飘来飘去的时候呢，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可以开拓你的眼界。不好处呢，就是你无论飘到哪里，你都是感觉没有归属感。
哦，那就来电台吧，电台肯定会使你有归属感的。
是的，
那可能你说的那种不好处呢，可能也是轮飘的神子民会经历的。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作为我们当今的信徒，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流散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情况呢？
问得好啊，就了解港漂的生活不就好了吗？第一点，其实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哈，这对我们了解圣经、了解神的子民都有关系。另外一个更具体呢，是其实圣经当中很多的经卷呢，都是以轮飘为背景的。例如诗篇、耶利米书、以斯结书、但以理书哈，还有以斯拉记、离西米记等等，都是呢，要么就讲到那些在被掳巴比伦的轮飘的神子民在当地哈怎么生活啊，要么就是讲到他们漂流以后后来回归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先了解这些神子民那种生活的背景呢，对我们了解圣经、了解这些经卷是很有帮助。
是的，听你这样说的话，我都想快一点去听下面的内容，多一点去了解。
我们不是光是听，是一起去讨论哈。好，马上轮飘的神子民。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飘的神子民。
哎，陈姊妹，我们这个周末栏目哈，它的名字叫什么？
轮飘的神子民。
谢谢你哈。那其实刚才都讲了，跟以色列人的历史很有关系。不如我们就先重温一下旧约的历史，因为不是每一位听众都很熟悉旧约的历史，好不好呢？
好啊。但是旧约的历史这么长，如果详细的重温，我恐怕时间是不够用的哦。
对呀、啊，对呀、啊。哎，但是不怕，我呢就创作了一个三字诀，是32句的三字诀。 那就把旧约历史呢可以很快的记忆下来，我就献丑给你念一念好不好？
哎，那当然好了。
那我开始啊。神造人两亲密，人离神自招苦，召拉罕选子民。
哎，等等，乐意姐，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召拉罕中那个拉罕是指的是亚伯拉罕吗？
聪明，我就给他这个简称，又要三字诀嘛。那你知道选子民是指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而出的十二支派呢？
哎呀，厉害啊！那我就继续念口诀了啊。
好的，
居埃及避饥荒，出埃及搬律法，到美地展新生。
啊，这里说的是应该是从约瑟到摩西，再到约书亚入迦南地这个时间段，对吗？
全对。可是呢，神的子民进入迦南之后依然不能好好的顺服神。他们呢，我就给两句的口诀，他们怎么样呢？仍叛逆要立王。陈姊妹啊，你记得后来神为他们立的哪个王吗？
啊，这个我记得，他先立的是扫罗王。可是呢，后来扫罗王就是背逆神，所以神后来又立了大卫王。
是的，接下来的四句口诀是什么呢？废扫罗立大卫，所罗门建圣殿。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呢，所罗门不守与神立的约，又不守律法，
是啊，
与多邦的外国联姻，然后又拜偶像，为自己多天的马匹啊，聚敛财宝啊。
对，他很富有啊。
是的，结果他死了以后呢，王国就分裂了。接下来的口诀又是什么呢？
南北国拜偶像，先知劝民不听，惹神怒，中亡国，归故国，重建殿，神沉默四百年，早遇事降兴亡，救万民，国永存。哎，任务完成，念完了32句的句子，96个字。
等等，乐意姐啊，从南北国起呢，我想详细的听您解说一下，因为这段历史好像有点乱
啊。好的，好的。所罗门建立的王朝啊，败落之后，国家一分为二。一个叫北国，叫以色列哈，相信你肯定知道了，有10个支派。那么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啊。那么南国又有多少个支派啊？
2个支派。
对，以哪里为首都呢？
耶路撒冷。
谢谢。那不论北国或者南国都拜偶像，神的差派不少的先知的劝他们要回转呢，他们不听，最后先后灭亡了。你知道北国是给什么国家灭的吗？
被亚述灭的吧。
对对对。那么南国呢？
是被巴比伦。
对对对。
那我们这个轮飘的神子民讲的历史，是不是就是讲的中王国之后的历史呢？
对也不对。准确来说呢，其实犹大国被巴比伦人毁灭之前，国民呢，就是犹大的国民哈，已经开始被掳到巴比伦了，不是等到亡国之后的。那我现在就马上跟你讲讲犹大国民被掳的情况好吗？
哎，慢着，您刚才呢念的这个口诀真的很有趣哦。
谢谢。
我想问一下，可以再从头念一次好吗？
好的，好的。来了哈。神造人两亲密，人离神自招苦，召拉罕选子民，居埃及避饥荒，出埃及搬律法，到美地展新生，仍叛逆要立王，废扫罗立大卫，所罗门建圣殿，南北国拜偶像，先知劝民不听，惹神怒，中亡国，归故国，重建殿，神沉默四百年，早遇事降兴亡，救万民，国永存。
乐意姐，那现在想请您讲一讲哦，犹大国民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的概况好吗？
我就把整个那个被掳的一个过程讲讲哈。那笼统来说呢，他 这个被掳的过程本身是分三个阶段的，当然有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就把最普遍的看法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阶段呢，是但以理和犹大国的精英被掳走，大概是公元前605年，可以看但以理书1章1到7节就讲到当中的情况。那当时犹大国呢被巴比伦侵略，而且被控制，但是还不到亡国。那第二阶段呢，是以西结和10000名的大能勇士一起被掳，犹大国的王帝约雅金和其他皇室成员同样被带到巴比伦，那是公元前597年，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还有历代志下36章。好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犹大国大部分人连同圣殿的物件都被掳走，末代的犹大王西底家也在内，连眼睛都给挖掉，好惨。
哎，真是。
那耶路撒冷剩下一些很贫穷的，连巴比伦人都不想要的人就留在那里。那耶利米呢也是在那里。当时犹大真的亡国了，那是公元前586年，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还有历代志下36章都有谈及。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这个特辑的题目叫轮漂的神子民，而不是被掳的神子民，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哇，你好厉害啊，看到这一点。那第一呢，是想加深听友的一种共鸣感，因为我们有所谓港漂北漂啊，内地很多漂啊，所以犹大国的国民被带到巴比伦，虽然和港漂北漂啊不同的，因为他们不是自愿，但也是漂啊，就引起听友的共鸣感。第二呢，是因为其实被掳这两个字呢，容易使我们以为犹大国的国民到达巴比伦之后天天都像奴隶一样。其实后来当我们找到出土的历史材料哈，史料就发现不是这样的，慢慢他们的生活是不同的啊。
我觉得用这个漂这个字真的很有趣啊，我自己就是一个港漂很有这个感受，我相信呢我们的同胞也很容易引起这样的共鸣啊。那其实呢，一般的学者觉得用什么样的字词来比较准确的描述这些被带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情况？
其实问得很好啊。如果比较正规比较学术的，就为你介绍一个词语叫流散哈。
流散，
流散其实希腊原文呢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穿越，一个是分散，是指集体搬迁或者长期流离失所、散居流离在世界各地的意思。那么按犹太人的情况呢，他们被掳以后呢，经过70年，部分人就按波斯帝国第一任的王帝叫塞鲁士，其实也翻译为古列，他就下一个诏书，吩咐犹大国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记载在历代志下的36章。当时呢，其实有一些犹太人是选择留在巴比伦和米索比达米亚一带的，不回去的，也有一些犹大人呢就散居在埃及啊尼罗河的流域一带。
果然被掳后呢，犹大人流散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对呀，哎，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希伯来字，和合本翻译为散居啊，你记得在旧约哪卷的书卷出现过吗？
哎，这个好像是在那个以斯帖记里边出现过，是吗？
厉害厉害，对，
就是以斯帖记的那个3章8节呢，就写着哈曼向亚哈随鲁王说过，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
啊，是的是的，以斯帖记3章8节中的散居哈，希伯来原文是两个字，一个字解作被分散，一个解作被分开，注意这个被字被动式的，说明他们是在无奈的被分散与分开的。啊，不过其实他们呢被分散流散各个地方呢，已经不是个主权之下的国家。我想起来他们的身份呢，已经不能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国民来定义了。
那据我所知呢，在旧约里啊，神呢也一再的吩咐他们不要去沾染外邦人的拜偶像这些的恶习啊，要凸显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
对，不要拜偶像。
是的，他们被分散之后那怎么办呢？他们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神子民的这个特性和独特的身份呢？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栏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了哈，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的国破家亡，圣殿已经被毁了，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犹太人呢？
哎，这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啊。
嗯，
不过其实坦白来说的话，如果我是散居在巴比伦其中的一个犹大人呢，
嗯，
可能我首先要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生存下去。
对对对，
而不会是先想民族大义。
对呀、啊、对呀、啊，真是老实的可爱啊。可能是我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先谈谈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大国民啊，在巴比伦是怎样过活的。
黄昏的微风吹来清凉，青松树的芳香，钟声围绕的耶路撒冷，永远的夕阳山，石头和树在梦里呼唤，梦爱归根全明，日夜思念中美丽山间只剩下一道墙，耶路撒冷啊，黄金城，铜色的祭坛放光芒，我愿意做你的赎金，陪你歌唱，我愿意陪在你身旁，新耶路撒冷灯心亮，我和你做一个新人，一同歌唱，枯井在涌泉牛羊生长，皆是海童声音在圣殿回荡，飘扬古城街上，平安在耶路撒冷作王，好像自由阳光，山岗海岗通畅无忧伤，路上
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流散的犹大国民在巴比伦的生活的情况了。
哎，就这方面呢，圣经学者高敏谦呢，他在《你在哪》这本书里面呢，提供了不少的资料。他提到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和《耶利米书》29:4-14呢，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嗯，同时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物啊，一个是魏德纳泥板出土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泰恩文集都是出土的另外一个泥板，分别展示了两个在巴比伦生活的犹大社会阶层的那种情况。
哪两个社会阶层呢？
那个魏敦纳尼版呢，显示了犹大王家的贵族和精英分子在巴比伦的生活，而那个泰恩文集呢，就展示了犹大平民百姓的生活。先来说说魏顿纳泥板的记录吧。这批泥板呢，在古巴比伦著名的那个伊什塔尔城门附近出土的。泥板呢，以阿卡德语写成的。从泥板的内容呢，显示这是粮食分配的一个账簿。 记载了，哇，那个尼布甲尼撒呢，把日用饮食赐给被掳到巴比伦的各国领袖和君王，哎，其中有三块泥板就记录了分给约雅金王，还有他五个王子，还有另外犹大国八个领袖的粮食分配额。那详细我不说了，但是从记录可以看到，他们在巴比伦的时期呢，受到的待遇挺好的，都得到足够的食物的。
那我刚才一边听您说呢，就是一边翻开了列王记下的24章和25章，
一心二用厉害。
对，哎，我发现啊，当中的内容呢，跟那个魏德纳尼版所记的呢很吻合哦。
嗯，
你看列王记下的24章提到，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
嗯，
那么还有列王记下25章有记者，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是的啊，谢谢你念的这么辛苦啊，很长的经文。那约雅金王和他的儿子并臣仆呢，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是受到优厚的一个待遇。可是同时呢，这些贵族啊，也受到巴比伦宫廷文化还有意识形态的熏陶影响的。嗯，举个例子啊，例如他们必须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例如我们看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也记载这一点哈。另外呢，学语言的时候，哎，教材呢是巴比伦的神话故事，他们的信仰啊，所以肯定这会冲击犹大国民的身份还有文化的。
嗯，那另外我也在想啊，如果人在异乡，日子还过得这么舒服安逸，自然的呢就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了。
嗯，
那么那犹大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
嗯，其实很有趣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文集，刚才是魏德纳尼版嘛，现在我们看的是泰恩文集，其实也是出土的泥版，来认识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些犹大国平民的生活。那这个文集是在哪里出土的呢？是在巴比伦一个叫伯尔西帕的地方出土，那里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叫亚胡杜，就是在那里出土，那是一个犹大国民聚居的地方，到一个地步呢，那里被称为巴比伦的耶路撒冷啊。
哦，那里出土的文献呢，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它都能够代表被掳到巴比伦的平民的生活了。
哦，对对对，那个泰恩文集呢是什么年代呢？是介乎主前572年到498年。那这些泥板呢展示了很多犹大国被掳的人的名字，同时也记录了在巴比伦生活的犹大人的经济和行政活动。嗯，哇，很仔细啊，包括他们付款的一些收据啊，债务的记录啊，牲畜的买卖啊，还有房子的租约啊等等都有的。
哦，哎，这我留意到啊，这些考古文献，记录的内容呢，跟那个耶利米书也很吻合啊，
真熟圣经。
那你看啊，耶利米书的29章5节到7节呢，他这样记载的，他对他的同胞这样说，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
是
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是啊是啊，根据经文那是神的吩咐，就吩咐他们暂时在巴比伦要安顿下来，接受现实哈。其实呢，另外一方面，文献也记载了一个犹大国的官长所主持的行政经济组织，名叫哈特鲁。这个犹大组织呢，直到波斯帝国年间还在运作的，他会聘请一些犹大的文士协助去处理犹大人那些经济的活动的。
哦，这样看来犹大人呢在巴比伦有这么多的经济活动，而且还有专门的经济的组织。那看来普通的平民的犹大人生活的也相当不错的。
对对对，
那么也应该都是融入到巴比伦的经济文化了。
嗯，
那 从这些记录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受到了严重的种族啊或者是宗教的迫害。
是的是的，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上很多被掳的人都不想回去，已经安逸安顿下来了嘛。他们选择留在类似巴比伦亚胡杜这种犹大人聚居的地方，就不回去了。
哦，这样子，那可能多半是呢，在巴比伦生活的这些普通的犹大人呢，被巴比伦的文化就同化了。
是的，是的，例如从一些文献可以看见，一些老一辈的犹大人呢，他们的名字呢，就带有西闪族的发音，那就是希伯来民族的发音。但到他们新一代，就是在那个巴比伦长大哈出生的新一代呢，名字带着阿喀德的发音啊，或者是混合，就是有阿喀德和闪族的发音这样子，
就是当地的那个语言了。
对对对，另外巴比伦的经济啊，我们得谈谈，它跟那个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就是巴比伦的神殿也是很有关系的。那巴比伦神殿呢，其实它不光是一个神庙哈，它也处理招聘啊、税务啊、行政啊、教育啊、工业、资源管理等等的，所以经济跟巴比伦这神殿分不开的。另外呢，嘿，这个巴比伦神殿呢，也是很多人的老板呢，他们的那些外邦神的神殿雇佣很多歌唱的人、工匠、铁匠、牧羊人都有。
哦，这样子，也就是说身在巴比伦的那个犹大人呢，他们为了生活其实很难与巴比伦神殿撇清关系了。
是的是的，我也猜想新一代在巴比伦出生的犹大国的国民渔民吧，可能根本也很自愿很自然就会被同化，对吧？
是的。
那不过呢，必须说明的是，流散到巴比伦的一些渔民哈，他们不少确实被同化，但是真的有一些呢，他们呢反而是坚持啊自己的身份意识，在这样的王国的经历哈，流散在巴比伦，反而是加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往后我们从不同的经卷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嗯，那我很期待。
流散巴比伦，生活渐安逸，童话时难免。
不过仍有神子民时刻念家国，爱神守敬虔。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了解流散子民的情况，
一起学习属灵教训。
今天乐意跟陈然姊妹和你一起重温了旧约的历史，介绍了犹大人流散巴比伦的背景和情况。那不知道让你有什么新发现，欢迎你在留言板写下你的体会，写下你的领受。那以下呢，就恭请啊，陈姊妹你也讲出今天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好吗？
好的，思考题是，假如你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呢？
嗯，是的，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了解流散子民的情况。我是乐意，
我是陈然，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